好，弟兄姐妹早安。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圣经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亲自教导我们。求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同盟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呢是约书亚记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前面看到了约书亚记的1章到12章是谈到了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去征服这个迦南地，而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是来介绍怎么分配这些土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读经班的金句呢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太后书3章16到17节。牧师在这里把这段经文呢做了一些很好的解释，就是这里说到说圣经呢是神的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神借着这些圣经呢亲自向我们来讲话，所以说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很被动的只是来吸收这些圣经的知识，就像说你的父母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对你父母的话有所回应。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应该是一边读一边对着神的话来调整我们自己。这个调整呢包括两方面的，一个是观念上的调整，现在说强调着这个圣经呢是来，首先呢是它有一个教训的功能，就是说神借着圣经来传授我们，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来吸收真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属灵的真理之后呢，要对照着自己的原来的旧有的一些观念呢，要做出一些调整和一些修正。所以这里有，当我们读经有一个观念的调整，就是要督责，要检讨自己，我们哪些旧的观念、旧的思维方式是跟神的真理是相违背的，那么就要对照着神的真理呢来做出相应的改正。再一个就是在行为上的调整，也就是神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引导我们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就走到属神的道路上去。再一个就是行为上调整，就包括教导人学义。其实这里面有这个训练培育的意思，就是说来培育我们，来训练我们，来养成属神的这样一个品格，所以我们在行为上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说我们读经不仅仅是来吸收知识，而是对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所改变。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些经文还谈到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不仅仅是明白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能够接受装备，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完全，能够更加的像神，然后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善事呢，并不是我们人的标准来讲这个善事，不是什么所谓修桥铺路，而是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什么是真正的善。因为很多时候神所谓善的标准和人善的标准有时候是完全相违背的，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行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而在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也谈到说，我们得救的目的也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从一种很危险的境况中救出来，而是说要让我们救出来之后呢，要让我们在行为上，在我们的真理上能够更加像神，能够完全有拥有神的品格。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很大的区别。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缺乏的是信心。当我们 作为信神的人，作为基督徒的话，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这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的信心是相信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们相信神借着圣经会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圣经不是死的，虽然它是几千年前完成的，但是呢它是活泼长存的道，神会借着圣经上的话一直在向不停的向我们讲话。可我们读一句同样的圣经，在你不同的时候，神会透过这样的话给我们不同的启示。第三，我们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第四，我们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兴旺。这个兴旺首先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心里的兴旺，然后是在基督徒家里的兴旺，然后是在我们整个教会，然后整个社区，整个国家的兴旺。读经者的祷告包括说我们求主来光照我，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明白圣经。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凭着我们的知识，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自己个人的理性，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来明白圣经。第二就是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第三就是愿主的道兴旺。这里再一次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我们读经班的这个守则。第一个呢就是每日的灵修，就是我们借着读圣经，然后我们有一个灵修的时间，然后呢读经之前呢必须要上课之前呢必须要完成这个指定的经文。就是我们这是一个读经班，其实我一开始是也给讲过牧师讲的那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读经现在我们自己去吃饭，你上课呢就相当于你来听一个讲解这个你的餐饮的这个包括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如果你只是来上课只是听一下知道说这些饭里有什么营养的话，你自己不去吃的话，那么对你其实没有任何没有什么益处的，但你只是得到了一些知识。所以呢读经呢你相当于你真正的自己去吃饭，把食物中的营养呢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去。第三呢要有很良好的态度，不迟到不早退。再一个就是参加这个随堂的测验。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金句，这个在一章的八到九节和2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正写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疑问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和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二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第一章八到九节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真的要能够背过。前面其实就讲到了说神的应许的条件，其实是就是说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它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在前面这部分讲的是在讲说当你去遵守神所给你的这些律法书上一切话的时候，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其实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先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你要去遵守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然后呢要谨守遵行，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去做到刚强壮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惧怕，有时候会惊慌，其实是因为神的话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去。所以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然后谨守遵行的话，其实你知道神的应许就在那里放着，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么你无论往哪里去的时候你就会刚强壮胆，就不要惧怕，耶和华神也必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句话会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安慰。第二句这里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约书亚他谈到了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句话非常简洁，但是呢非常的有力，就是说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但是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我们只有这一点，我们只侍奉耶和华。 这个约书亚记呢拥有24章，最简单的分段方式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前半部分的1到12章呢是讲了这个得着产业，13到24章呢是这个如何分配这些产业。再稍微细分一下的话，1到12章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到5章呢是谈到了这个过约旦河之前的这些准备。其实这部分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看到说其实攻占这个迦南地是对以色列人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了说过约旦河之前，就是说正式开始这个攻取迦南之前所做的这个各样的准备，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在里边。13到24章里面有一大部分内容是谈到了这个分配土地的问题，当然后面有几章是谈到了这个尤其是约书亚他在临终之前给他们的一个教导，来如何在这个你到了一个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你如何来过后面的日子，如何来去侍奉神。先从13章到后面，我想大概是我们也是一个大家很不爱读的一段经文，因为太多太多的地名在里边，也是其实也很难特别的安静下来把这些读完，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一些教导。我们先来看这个13章，就是说这个十三章开头就是在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下面就一直到第6章就举到了这个未得之地是包括什么地方，就是二节说这是非利士人的全境，还有基述人的全地等等。在后面再注意第6节这里提到说，就是当时这些地方呢以色列人并没有还没有拿到，实际上还是被那些迦南人所占领，但是神让约书亚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也带着神的应许在里面的，就是说那个地你虽然还没有拿到，但是呢神这个地我已经给你了，就是说迟早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已经划给你了，但是呢所以说呢虽然你没有拿到，但是呢你还是要把这些地来分下去，但这件事情有神的应许，但是呢也同样有这个有一个责任在里边，也就是说你那些分到这些未得之地的那些支派，你有责任去把那些未得之地要拿过来，就是你要靠着神把那些占领这些地的地人呢要把他赶走，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一个问题，有神的应许，同样是也有这个承受这些地的这个人的责任。那么关于未得之地实际上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在后面第17章的时候我们再一块儿来去看这个这部分内容。13章接下来又讲到了这个，首先是谈到了这个约旦河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进迦南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摩西呢已经分配了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约旦河东这个地方并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实际上是当时是，但是你要进迦南你必须有一个根据地去进攻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把约旦河之东这个地虽然拿下来了，但是只是用来做这个进攻迦南的这个一个根据地一样的形式，但是呢有两个半支派，就是这个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看到那个地方很肥沃，很适合放牧，所以呢，他们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说他们就想留在那个地方了。实际上，这个想法本身是很自私的了，就是说本来这个地方是12支派在一起打下来的，结果呢，他们说我们就想退出来了，你们去迦南那边打好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这个当时罗德跟那个亚伯拉罕那个当时他们分开的那个过程，就是说罗德看到那个地方很好，但是那个地方离那个罪恶之城很近，就是说首先呢这个约旦河东地并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只是为了眼前的这一点点好处，然后就失去了去神的真正的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个盼望，就为这个眼前的这种临时的好处所诱惑，就想停下来。当然最后这个一个妥协的事情是，你们可以要这个地，但是呢你们必须要派你们的勇士跟着其他的另外支派的人一起去打迦南地区。其实这里面就代表了一种属世的基督徒的这样一种样式，就是说 你虽然神把你拯救出来，但是呢，你是对眼前的这些暂时的这种表面上看上去很好的一些属世的事情所吸引，而就是你失去了说真正的得到了神的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个现状。实际上这两个支派他们最后他们的下场其实是比进迦南那些人要差很多，因为他们是最先被掳，然后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最先被同化，就是说他们这两个民族就是这两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呢最早就没有了的。具体的呢我们就不再看了，就是说讲到这些很多的地方。第十四章开始就谈到了这个，就开始来讲这个分这个约旦河西这些地方。在十三章结束的部分知道了一点，就知道了这个对利未支派的安排，就是摩西没有把产业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就是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出来来侍奉神的这一个支派，所以呢神并没有给他们产业，所以产业就是没有给他们地，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说还是给他们城市，然后呢他们可以有地方可以住，然后呢他们还可以有地方放他们那个牲畜。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全心侍奉神的人的话呢，你不应该有产业，这样的话你能够专心来做神的事情，而不要为你的产业而去分心。其实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本来上周该我带主日学，结果因为我去出差，所以就没办法带。其实这是一个很，其实就这个样子了。当你去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专心来侍奉神。其实神给利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给他们产业，这样的话你就去专心来侍奉神，而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就是神要供应他们，让他们没有缺乏。你要去只是专心来侍奉神就可以了。在十四章，讲到了一个很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迦勒。迦勒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这个迦勒，当一直称呼迦勒的时候，就特别的说是他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因为在后面还会出现另外一个迦勒，所以这个迦勒其实一直讲他是，其实他是有迦南的血统。这个迦勒他的身上，我们前面讲到说派十二个探子的时候，其中就有迦勒，他呢他是跟约书亚只有这两个人呢对神仍然有信心，所以只有这两个人在他能够在旷野飘落的时候能够存活下来，能够进迦南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那些人呢全部在死在旷野，只有这两个人能够存活下来，真正的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的信心。而这时候当把迦南已经大部分已经攻打下来之后呢，迦勒这个时候已经说他已经85岁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当益壮的一个迦勒，就是说，所以迦勒他跟约书亚提的要求实际上是说，他要去那个亚纳族那个山地里面去，就是他去那个地方呢，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有多么的好，而是说呢，是因为那个地方反而是不好，因为那个地方我们说。这个亚纳族人非常的高大，然后那个地方呢又很易守难攻，所以说呢迦勒在这时表现出来的是他是一种对神的信心，知道说虽然我老了，但是那个地方很艰难，但是呢我只要信靠神的话，我一定那个地方能够打下来。所以说圣经里面对迦勒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对他是说是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然后说前面民数记14章24节提到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的有豪气的那种。11节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心智如何，如果他跟随着信靠神的心没有变，那么他的日子还是像他年轻时那个样子，他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这样一个榜样，属灵的榜样，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过多的去看这个环境，不要看你自己自身怎么样，因为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去征战。当你信靠神的心没有变的时候，虽然你的身体衰老，但是 你的心还会比以前更加的强壮，你仍然还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第十五章就谈到了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因为我们知道说犹大支派实际上事实上成了他们十二个支派中的最大的一个支派，他们分的地呢也是最大的。这些地名呢我们就不太一一的看了，我们其实后面花更多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就是它里面的这些属灵的一些教导。但是十五章十七节谈到了这一个人，就是这个加勒的女婿，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俄陀涅，实际上他是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第一个士师，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士师。六十三节提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实际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便雅悯支派这个他们的领地里面的，但是呢犹大人呢他在进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是攻打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这里面提到耶路撒冷，实际上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支派里边。当时约书亚那个时候并没有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完全的拿下来，其实只有到那个大卫那个时代他们只是拿下了一部分，到大卫那个时代才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完全的给攻占下来，把里面这个耶布斯人呢全部才赶走，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把耶布斯人全部赶走。十六章就提到了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我们说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那利未人他没有他不拿产业，所以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有十二个支派拿产业，就是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呢他算上了两个支派，就是说以法莲和马拿西，所以这就是我们还能就是到最后还能够凑够十二个支派。第十节特别提到说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十七章就有一个小的插曲，就是还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就说其实马拿西这个支派其实以法莲这个支派实际上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派，他们拿的地呢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个地图，它是仅次于犹大这个支派，就犹大支派他拿的地最多，然后其次是这个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十七章第三节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马拿西的他的后人，就是这个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有女儿，但是呢后来呢还是给他们产业，因为按照以色列他们的律法就是 说这个产业只是给儿子不给女儿的。大家可能还会想起来在前面那个他的几个女儿把事情闹到摩西那边去，摩西还专门去来求问神，说神专门给他们回答说如果只有女儿的话还是要给他们产业，但是前提是呢他们必须在本支派之内嫁出去，不能嫁到外面的支派里面去，这样的话还能够来保存这个产业，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其实对是对那个事情的一个回应，就是他们只有女儿的仍然可以拿到产业。接下来就记载了这个约瑟家的他们这些人呢去来找这个摩西，不找这个约书亚，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讲说其实我们族大人多，为什么单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族大人多，我们人太多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地呢给的我还不够。他们来找约书亚这件事情实际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怎么讲呢，想去私下来去拿一点好处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本身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因为他觉得哎，你既然你现在做领袖咱们都是一个支派的，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你有没有可能通融一下再多分给我们一点地，首先这事情本身他的动机是不对的，就是说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神把应许之地已经给了他每个支派，就说首先呢他表明出来他对神的这种分法呢有些问题，有点不满足，就说觉得我应该得到可以，我应该得到更多，说他去找这个约书亚谈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领袖非常的了不得，他不会说是因为说我跟你们是一个支派的，那我就可以徇私舞弊，我再多给你点好了。其实反而他去讲出了两件事情，就说第一个呢，你要去这个，就是他们占的很多地方呢是很多是山地，所以他建议说你们去这个山地这个地方呢去 去把那个山上那些树呢就砍掉，然后这样你地不就大了吗？你这个地你可以种地啊，或者你去放羊啊，或者等等，你都可以就都可以用了。但是这个可惜约瑟的他们的这些家人呢，就是说呢，第一呢，他们怕辛苦，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懒得去砍树，他就想得到一些很 easy 的东西，就是神亲自把最好的地来给他们。然后说呢，他说第十六节讲的说，这个山地容不下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借口了，不是容不下他们，而是其实那个山地其实很大，如果你去用心经营的话，你可以做得很大。第二呢，啊，那山地容不下，那我们在有平原嘛，那个平原，但是呢，平原那个地方呢，还住了很多迦南人，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那个地方的迦南人呢，把他赶出去，但是他们也不肯，他们说那些人有战车，我怕打不过他们，所以说，所以这也算是他们就是这两个支派的未得之地。但是约书亚就来鼓励他们说，你们族大人多并且强盛，十八节说山地要归你，虽是树林也可以砍伐，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就是如果你只有信心，只有信靠神的话，他们虽然有这个铁车这种，你仍然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说他们呢老觉得神给他们的赏赐不够，然后呢他们自己呢又不去争取，然后呢又不去砍树，也不去把这个迦南人有战车的这些迦南人呢又把他们赶出去。这里面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谈到了这个未得之地，实际上我们每个信徒的生命之中呢都有未得之地。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未得之地呢是包括很大的一个范围。这并不是在讲说我看到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地点又好，价格还便宜，离学校又近，结果呢还没买下来，这是未得之地。其实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未得之地，而是在讲说从属灵的高度来看这个未得之地。这个未得之地实际上在讲说神给我们的任何的应许，我们没有拿到的，这都算我们的应许之地。当你忧愁的时候，那么神所赐的平安就是你的未得之地。当你对未来没有把握，你神若赐给我们的盼望就是你未得之地。当你落在试炼中的时候，你很沮丧，你的心里没有盼望，神所应许的喜乐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当我们陷在罪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抵御罪的诱惑的时候，那么神所应许的说你们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柄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应许就成了我们的未得之地。也就是说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赐，很多很多的赏赐，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信心去得着的时候，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呢当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专门把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安息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一直在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讲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是未来事情的影子。也就是说其实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事情，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来去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看这本书，也就是说这里面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投射到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生命中去，就谈到了这个未得之地。所以说大家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信神之后，我们生活上是不是还有很多你觉得神给我们很美好的应许我们得不着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无论是我们当我们嫉妒人的时候不嫉妒，这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当我们还仍然去仇恨的时候，当我们仍然去 骄傲的时候，那神的柔和谦卑，这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就是神给我们很好的应许，但是我们其实就很多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没有把神完全的应许最好的产业完全的拿回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跟那些以色列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在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我们的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那样的完全的完完全全的向神，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应许去享受与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种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身上的未得之地，也能够靠着神的帮助去把那未得之地一点一点的拿下来。所以这里约书亚来鼓励他说，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固有的一些东西，那些甚至包括个性，那就像一个有铁车的迦南人一样，就是说看上去很强盛，但是我们说只要靠着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再一个就是谈到了这个迦南人，他们跟迦南人同住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前面在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申命记第七章，神特别透过摩西跟他们非常清楚地指明他们说，你一定要灭绝干净迦南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第十七章十二节说，看到了马拿西的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迦南人，他要偏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以致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如果我们在后面翻看到这个士师记的话，就会看到在士师记第一章其实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不能赶出迦南人，或者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如果你从十九节士师记第十九节一直往后看，这个词重复了一二三四，我没有数，大概有差不多有十几次的样子。因为他讲的是说每个支派都没有把这个当地的人完全赶干净。所以如果大家再往后看，第二章里面就是看到了神的派使者来向以色列人来显现，说就说二节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然后是第三节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说因为他们没有去做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呢神就没办法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他们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这就是士师记里面所谈到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跟那些人混居，所以呢他引起了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这个以色列人中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他们不停的会陷在这种罪的循环当中去，然后被外族所奴役，然后这样一个循环，他们好几天每两天就忘记了那些事情，然后继续跟那些外族人混居来拜他们的神。所以呢下面讲到说，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这里还谈到说，他们不跟这些人，不把这些人赶出，是因为他们还让这些迦南人来做他们的奴役，做他们的苦工。其实这个迦南人，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迦南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这个老我，这个肉体的情欲，这个罪。我们信神之后，我们也像以色列那样，没有把他们全部赶出去，这些老我，这些罪，这些肉体的情欲还在我们身上来发挥作用。我们甚至后还能从里中得到快乐，就是这些人说，哎，看到这些人可以帮他干活，然后听他的话，他还是仍然为这种眼前的这点有限的这种利益所吸引，他就忘记了神所这种非常清楚的教导，说你们不能够跟他们同住，也必须让他们灭绝干净，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呢，这里看到说，哎，他们觉得好像有人来伺候他们，有人帮他们干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其实就像这种因小失大的这样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来反省我们在生命中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迦南人，这些迦南人会带给我们快乐，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暂时的快乐，其实我们放弃了一个更大的喜乐， 就说因为这些迦南人会带给以色列人很大很大的问题，甚至最后导致这个他们被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灭亡。我们如果不从他们中吸取教训，我们身体里这些迦南人仍然会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问题，会带给我们很多的 trouble。 就是我们虽然会带给我们那种临时的最终之乐，看上去好像对我们蛮有好处，实际上我们是失去了神更大的一个应许，更大的一个快乐。所以说这些无论是这些迦南人还未得之地，其实这里面它有很丰富的属灵上的含义和预表。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从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能够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迦南人赶掉，然后把这个我们仍然有的这个未得之地能够靠着神的帮助能够得回来。这里面提到了牧师这里还总结了另外一件事，也讲到了这个一个是生活的产业，一个是永恒的基业。就提到说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仍然以顺服主的心在世界上要去征战，就是说你把你的未得之地变成自己的产业。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永恒的基业，就是圣经里一直在教导的，就是这个基业是当我们信神之后神就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就是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个基业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一个基业。就是提到了是以弗所书1:11-14提到了说，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前面他这个基业呢有一个凭据，就是这个圣灵有印记，这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就这个基业是非常的丰盛，就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是不太，我们现在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那么远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1:18说，特别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说不是你们肉体的这个眼睛，而是你们属灵的眼睛，就是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说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与荣耀。就是说这个里面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来看到说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比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更好更好的东西。所以说提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但是呢也没有得到，但是呢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去盼望，凭着信心相信说神给我们的预备这个基业是非常的丰盛也非常的荣耀，是我们一定能够得着。这里面就总结了这个12支派的这个他们的分布，就是中间的是这个约旦河，我们看到在约旦河的东面的是两个半支派，最上面是这个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个像绿色的这个，其实你们看到马拿西支派它的地盘很大，下面是这个犹大支派，他们是最大的，马拿西这个支派呢是次大的。在那边呢有9.5的支派，这边这个河东呢是2.5支派。我们下面这几张幻灯片呢就总结了说这个每个支派他们的地方和他们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这部分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看了，大家可以回头到教会网站上去看这个 slide， 总结了一些重要的城市。第六个我们看到说便雅悯支派，实际上耶路撒冷和耶利哥实际上在便雅悯这个支派里面的。这是西面西布伦。就说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说你真的是要把这个地呢能够占领下来，你真的在上面定居之后呢才是把这个神的应许才真正的来实现。如果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呢，就会发现说这个神的应许最早实际上是在将近500年前之前来神的应许，那时候他是跟这个他们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来讲的。当神最初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带出来的时候，他一直在给讲这个应许。其实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十二个支派来这些地方呢，实际上是神在五百多年前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但是呢，要到了将近五百年之后呢，神的应许呢才真正的实现。也就是说，神的应许到实现之间是有一个时间的，就是说你需要去凭着信心去耐心的去等候，去忍耐，去等候。其实这也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预言他还会再要来，那么我们也要同样存着同样的信心去等待，去盼望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所以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神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因为后来这个约书亚跟这些他临终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十九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才谈到了这个约书亚他的事情。就是在十九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约书亚把这十二个支派的地全分完之后呢，约书亚才自己来给自己其实这个地呢不是约书亚给自己分的。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说四十九节说，以色列人按照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那个城给了这个给了约书亚。就说约书亚他本来他是当时他们的领袖，他本来他完全可以自己先占一个好的地方去，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只等着把十二个支派地全分完之后才最后才是他的。其实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特别五十节特别提到说他就修那个城，说明这个城呢还是很破败的一个地方，他要先修完之后呢才能够去住。所以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这是一个非常谦卑也非常以神的这个事工为重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第二十节就二十章就谈到了这个逃城。这个逃城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民数记三十五章的时候特别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个逃城。这里面其实就谈到了那个时候是在预言或者在讲说你们要设立逃城，而这里面就说当真的得了这个地之后呢，就是真的也来设这个逃城。这个逃城一共有六座，就是在约旦河东和西各有三座城，这就是这个逃城。逃城的意义呢，就是说呢，对那些他是误杀人，不是说是蓄谋杀人的那些人呢，设立一个恩典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样防止那些被杀的人的亲属呢会找他去索命，去找他一些追杀他。所以呢，因为他不是那种故意杀人，这性质不一样。其实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你故意杀人的话一定要偿命，但这种误杀的人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偿命。但是呢，为了防止那些他的亲属，那些被杀的人的亲属去追杀他的话呢，设立这个逃城，就是你这个误杀人的人进入这个逃城之后呢，那个要杀他的人呢就不能够再去进入这个城去真的去索命。但是呢，他呢要在那个城里面要等到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他才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其实这里面这个事情呢也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边，就是说只有那个大祭司死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的生命才能够去赎这个人的罪，才能够去遮盖那个因为死人这个事情所对地造成的这个玷污。所以在三十五章特别提到说，当因为神看重人的生命，当一个人的生命死的时候，你不管你是误杀还是这个你去蓄谋杀人，但是死人的这个血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玷污了这个地，所以必须要去洁净它。或者是用那个，如果是你蓄谋杀人，那个人的血呢要流出来之后才能够洁净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如果你是误杀人的话呢，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生命呢就能够洁净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这个大祭司实际上预表耶稣基督，预表说我们真正的那个大祭司死了，他的生命他流出的宝血才能够遮盖这些罪，遮盖这些死亡引起的对地的这个玷污。所以这个设立逃城 有属灵上的含义，一方面是恩典去来去保护这些误杀人的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预表着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真正的救恩。二十一章这里就谈到了这个立位人的产业。这里面就是给了立位人呢，虽然他们没有地，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城，就是他们要有地方去居住，有地方有他放他的东西等等，有他的家庭。这里面一共有给他们48座城，就说呢，当然平均下来每个支派呢有4座城，但是有的多，有的少，不完全，不绝对是4座城。这48座城呢就分散在这个12个支派中间，然后呢这样便于呢每个支派呢都有可能来接受领受到这个立位人，它里面很多是要负责这个教导这个律法的这些人。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前面这6座陶城呢都是在这个就在这个48座城之中，也就是说6座陶城呢是归这个立位人来去管理的。所以说其实从到21章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这个产业其实最后才分配完毕，所以在45章的时候呢，在21章45节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是谈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句话呢就是对整个的一个总结，当然这还包括这个从43到44、45节都是对整个部分的总结。这里谈到了说，第44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的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就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平安，提到了这个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任何应许都是有条件的，这个应许的条件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遵行律法，听神的话，这个神的应许才能够成立。就说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他们以色列人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去谨守遵行律法上的话，所以呢他们不是神的应许落空，而是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啊，就说从约书亚记来看，就说神给了以色列人有应许，但是呢这个应许不是说你坐的那个地方这个应许就能够落在你身上，而是说他们必须要去征战。就说我们前面看到约书亚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经过了将近6-7年的这个征战的时间才把迦南控制下来，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就是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同样也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因为我们信神之后并不表明说神所赐的那些所有的应许都马上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我们仍然要去征战才能够去得到神的这些应许。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身上的你要用征战的方式靠着神的帮助把你身上的迦南人赶出去，这是我们是一个，所以讲说是征战的基督徒，你要为你自己征战，为你得到神的应许征战，你要为神征战，你要为去教会征战，要去这个未得之地有你身上的未得之地，也有这个世界上的未得之地。也就是说你的亲人没有信主，当社区里面没有人信主，这都是未得之地。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讲说基督徒是要去做精兵，要去做精兵，其实就是这个含义，就是你要去不停地去征战，要去靠着神去征战，你要去征战，那么神的应许才会完全的真正的临到我们身上去。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去等，而是说要去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的帮助去征战。22章记载了一个很突然的一个事情，就是地也分完了，就是仗打完了，地分完了，然后呢河东的这2个半支派的分要回去了。首先呢约书亚呢来22章一开始呢约书亚就首先表扬了这2个支派的人，就说肯定了他们这个做了确实是很不错，现在就是让他们你们说可以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和应许的，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第5节 临行之前的特别的来谆谆的告诫，来嘱咐他们说，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弗西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然后专心的来靠他尽心进行侍奉他，来谆谆的来告诫这个两个半支派，然后打发他们回去。结果他们回去的路上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个十一节说，他们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呢，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坛他是不是住在这个约旦河的西边了，就是说不是东边。当然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在东边，其实这个还是有争议的。不管怎么样了，就是说他们住了这个坛呢，这个坛应该住的还很高大，就十节说里面。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误会，就是结果这个其他这个支派的人呢，另外九个半支派的人呢，听到这个事情就很生气，并且他们呢还要想去攻打他们。在这个真正的本来他们刚刚在战场上携手作战，这种有兄弟情谊的，结果呢马上就要翻脸的这种架势。不过在这个真正的战争发起之前呢，他们还是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去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呢，这两方的动机呢其实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在后面看的话，首先这个九个半支派这边派出去的这个调查团呢，他们的是这个菲尼哈这个人带队的。菲尼哈这个人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在前面看到过他的事迹，是他拿着那个枪插死那个人，就是得到了耶和华很大的这个肯定的一个人，他是大祭司的儿子。首先他为他们讲这些，第一呢，他说你们这样做呢，为自己筑一座坛是悖逆了耶和华，你犯的是什么罪呢？他说他隶属了前面说，你们犯这样一个罪呢，你会连累我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列举了前面的两个例子，也包括最近的这个雅干的这个人，因为他不是他一个人死，结果很多人受到了牵连。所以呢，你们做这件事情，你会有牵连我们整个以色列人，你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来看这个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人的解释，他们这个解释是非常的好，一下就把这个整个局面呢就给化解掉了。首先他们讲到了他们不是来去干犯耶和华，他们建这个坛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在这个上面去献祭，而这个坛的目的呢，他是为了来提醒这个后人，来为后人做一个证明，就是证明说我们虽然到了河东去，但是呢我们跟河西的这九个半支派的人呢还是敬拜的是同一个神，还是都是同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他们这个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是被约旦河就把他们两个半支派和九个半支派就隔开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也没有这么方便，也不像现在我在河上修很多桥或者有很大的船，桥上也可以跑火车等等，就是大家交往很方便。其实那个时候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有可能说我们这一代人还可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我们几代之后呢，那我们的后代可能就会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那么大家会觉得说你们跟我们不是属于一个神的，然后会有这种问题的发生。所以呢他们来建这个坛的筑这个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来提醒后人，来证明后人，给两边的后人有一个证明，说我们两边虽然是被河隔开，但是我们都是同属以色列人，都是属耶和华的，都是敬拜一个神。所以这样来看他们动机也是对的，那他们想去攻打他这个最初的动机呢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担心他们是在去想要去敬拜，做一个坛去敬拜假神。但是把这个事情完全讲开之后呢，这个事情反而就成了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后面三十节提到说，听见这些两个半支派人所说的话呢都以为美。后面呢也他们回去把这事情汇报给了这个约书亚他们，然后呢33节说，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他们这个事情了。后来这个坛呢叫做正坛，就是说这个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 所以这个插曲也很有意思。其实牧师在这里专门总结了说你怎么去处理这个误会。其实这两方呢，他们本身呢，他们动机都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我们都在做一件同样对的事情，但是中间呢可能会有误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去有智慧的去来化解这个误会。其实当把误会化解完之后呢，反而呢就成为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23到24节就谈到了这个约书亚的遗言。其实我们来看约书亚这个遗言，实际上是很美的两篇像小的讲道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像这个摩西在讲这个生命记啊，就像很像一个小生命记那样一个样子。就说约书亚觉得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23章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的安静，不与周围的一切仇敌征战。这个安静山就是安息的意思。那个时候已经多日，然后约书亚年纪老迈，然后他就来给他们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非常的好，就是这里谈到这个牧师在这里把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呢总结在这里，就是提到了首先呢来提醒他们说，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来特别来提醒这件事情，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是靠着你们的血气来去征战下来的，而是要靠神。然后呢，要那些就未得之境的神要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但是仍然是这个需要条件，你们要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最后才能够实现。所以第6节提醒他们说，律法书上的一些话不可偏离左右。第7节也特别提到说，你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然后不可去敬拜他们的神。这件事情显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说，当这些民掺杂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像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然后他们最后纷纷来去拜这些迦南人的这些假神，最后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第11节是一件很特别的话，听他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爱神的时候要分外的谨慎。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你去爱一个爱神，你要去谨慎的去爱，要谨慎的去爱。这怎么叫谨慎的去爱呢？你要非常小心的去爱。其实一方面呢，是你很容易你就不爱了，再一个呢，就是很容易你就爱错了。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以为他是爱神，其实他是并不是爱神。其实也包括那些耶稣一直在批评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爱神，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耶稣对他们讲，你们心里面并不是爱神的。所以我们爱神就是要特别的谨慎，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离开神，就不去真正的爱神了。所以12节特别提到说，你们稍微转去，你们就会跟这些外邦人就会掺在一块儿，就跟这些特别来警告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是直到说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就这些导致的后果，你们就把这个地完全给失去了。所以这后面14节提到说，神的应许呢没有一句落空，都应在你们身上了。然后第16节来特别的来，15和16节一方面是正面说，你们要听话的话呢，就一切福气呢就会给你们。16节说，你们不听神的话呢，那么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那么你们就会在这地上来灭亡。在24章就提到了，又这是约书亚第二次的一个给他们来讲话。这次讲话他的首先来回顾了这个他们的历史，就讲到了这个，首先从亚伯拉罕从神呼召他们开始，就讲他们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你们的列祖是在大河那边侍奉这个假神的，就是他们是侍奉假神的。然后回顾了他们的历史，其实从包括他们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怎么在这个迦南地带领他们去征战，怎么去把迦南地来给他们，但其实讲这些的回顾这些历史的目的，从1节到13节其实在 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对神要有感恩的心，知道说你们今天有这些是因为是神给你们的恩典，然后呢同时对神要有敬畏的心，因为在这个事情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神又做了各样的大奇迹，然后神带领他们。到十四节就开始画风一转，就是 OK， 你们我们现在回顾了这个历史，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么你们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到底你们现在已经定居下来了，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去来敬拜神呢，还是敬拜别的神呢？因为你们的列祖在历史上都是来敬拜假神的，包括在埃及有很多假神，在大河那边有很多假神，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更是假神更多，那你们要做一个选择。所以第十五节给他们一个选择，然后呢但十五节结束的时候就这个就讲出了，约书亚讲出了很出名的这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给出了一个榜样，你们有你们的选择，但是我的选择是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其实约书亚来讲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智慧，这个真的讲得很好，就是然后这百姓他的回答也是很肯定的，说我们一定会不去这个离开耶和华，一定去侍奉耶和华。当得到了百姓的肯定之后呢，约书亚呢又对这个讲，就对他们就进行一些挑战，就说你们十九节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个讲这个不能呢，不是在讲说你们不可以侍奉耶和华，而说你们在能力上有缺陷，你们不能够侍奉，你们不能，就是英语来看说你们 you are not able to serve the Lord， 就是你们侍奉神是件很难的事情，你们靠你们自己是不能的，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说你们侍奉神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就是实际上是在激励或者是在警告他们说侍奉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就提到说因为神是很圣洁的，神是很忌邪的神，你们稍有不慎的话，你们会得罪神，并且会得到神的怒气。但是这些百姓很坚决，他们仍然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接下来约书亚就给他们来去立了一个约，来去并且做了一个石头来给他们做一个凭证。好，最后结尾的地方呢，实际上是很特别的。很抱歉，我来拖几分钟还得要。这里面有四，其实这个结尾实际上埋葬了三个人，就说你会看到有埋，第一个埋葬了约书亚，第二个是埋葬了约瑟的骸骨。第三个呢是埋葬了这个以利亚撒。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瑟的这个骸骨。我们其实还应该还记得说，在这个出埃及这个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场景，那是在讲到了这个约瑟特别提到说，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这就在讲这件事，就是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对于创世纪结尾那个部分的那个一个回应，就是我们看到说当约瑟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他只有到几百年之后他的骸骨才会被安葬。这是说约书亚基本上是在回应这个创世纪。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说，这就象征了说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其实历史新篇章的开始往往是以某些人的死、某些人的埋葬作为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老一辈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包括约书亚，包括这个以利亚撒这些人。但是呢，而以色列人呢将会在他们神的应许之地上来开始他们一个新的生活。他们约书亚已经给他们谆谆的告诫，也包括摩西，但他们在这个新的土地上怎样的生活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在这个挑战上是失败的，他们在这个新的土地上，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敬拜神。所以在三十一节说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是我们后面就看到他们越来越远离神，这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我们后面会看到这部分。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书亚记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应许之地，我们要去征战，去靠着神的帮助，让我们去得到神最大最完全的应许。求神祝福我们， 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谨守遵行，让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的教会因此得到神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